代表。陈先生，谢谢你今天所做的介绍。在星期二，你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考虑，就是人的控制对武器的关键功能。在这个方面，我们认为，尤其是这个系统进行瞄准和进行交火的时候，首先我要指出，英国关于使用致命力量的决定，就是总要有人的这个权威和人的这个监督。这个决定呢，也适用于 LAWS。我们看到，在谈到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武器系统中在不断的发展，那么这些系统仍然是有人的这个操作，对它的结果承担责任。英国认为，不管这个系统的这个环境有多么的复杂，最起码的人的这个参与呢，是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一个关键。技术会不断的发生变化，但是这最起码的控制是不应该改变的。因此，我们认为理解这一点是推动 LAWS 问题讨论的关键。英国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共识，所有的国家都认为对武器系统必须有人的控制，人的控制必须有能够影响使用这个致命武器的方法。我们可以觉得有好几种办法可以为人的控制进行这个规定，比方说在3.9共同这个出版物里的一些原则，这有助于我们进行详细的讨论，看哪些活动应该由机器进行，尽管整个系统是在人的控制之下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觉得为了让这个系统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，比方说识别目标、挑选目标，而且做出复杂的决定，就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使用致命武力，这必须由人来做出这样的决定。这个讨论呢非常复杂呢，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时间来考虑。英国并不认为那个完全的自主的致命武器是不是在军事上有用，技术对关键职能的技术呢，这是很难这个在战场上这个预测的。人工智能的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的同时，他们只是涉及到关键的功能，而且呢它的投入和产出呢都是非常限制的。因此呢它需要人机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。在军事情况下，这个电脑呢需要大量的数据的处理和模拟，比方说航行或者是一些计算等等。相反，人对理解这个语境和进行评价呢非常重要的，因此呢总是应该有人卷入做出关键的决定，包括使用致命武力。楚一先生，现在我想谈一下问责的问题。在我们考虑人机交互，尤其是武器系统的人机交互的时候，我想指出，我们认为 LAWS 如果存在的话，应该是遵守同样的严格的问责制度，跟其他武器系统一样，在整个生命周期所建立的问责责任，不管是从概念、从开发到最终的这个生产以及使用以及最终部署等等，所有这一切那必须有遵守国际人道主义规定，尤其是36条这个法律审查等等。一旦部署之后，问责呢只是要靠这个使用这个系统的培训员以及运作员，在所有的这个阶段呢都有责任和问责。在军事的指挥链里所进行的这种责任和问责，最终如果要做出决定， 来解决这个能力问题的话，决策者以及他们所评估的记录、使用具体的这个数据都必须有记录，甚至呢，如果有一个自动的报告系统，则会实现更好的问责。因为一个自主的这个武器系统呢，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呢，它会提供一个自动的记录，所有的系统呢都能够在 IHL 以及武装冲突法律中所规定的参数下运作。最后呢，我们强调，人的监督武器系统的关键职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制定和理解人的控制的一个最起码的程度，谢谢。